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是今天我们主日，我们又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又来赞美他。我们的上帝是配得我们的赞美，而且我们的上帝还给我们最美的真理。好，我们要向他献上深深的感恩。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把我们 PPT 上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12章1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好，那这个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讲我们的勇士系列，我们讲到亚伯拉罕，我们看到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赐下极大的祝福。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用信心回应，那么亚伯拉罕有信心的行动，有信心的得胜。而我们看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呢，也教我们怎么传福音。因为上帝传福音的方式和我们很多时候天然以为的方式很不一样，我们应该去效法我们的上帝，这样子我们传福音就会更有能力。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定睛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继续来看亚伯拉罕。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亚伯拉罕的福。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我们这些人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你一点都不嫌弃我们。相反，你当初怎样呼召了亚伯拉罕，你也怎样呼召我们。我们这些人在你面前都是有福的。我们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你祝福我们，你特别用你的话语来祝福我们，特别求主你借着我们今天要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加明白主你的心意，也让我们更加知道我们身上那荣耀的使命，也让我们更加知道我们在你面前蒙了何等大的福的时候，你就使我们信心坚固，使我们勇敢刚强。因为主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告诉我们说爱既完全，就将惧怕出去。所以你的爱向我们显明的时候，你就让我们在你面前做你的勇士，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分享亚伯拉罕。那我们的经文呢，还是这一段的经文，好，创世纪12章1到4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呢，我们把这四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起读。创世纪12章1到4节，我们一起来起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那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当上帝来呼召亚伯拉罕，当上帝来传福音给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多大岁数了？75岁了。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生�儿子的时候是多少岁啊？整整100岁。所以25年之后他的儿子出生了。那么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已经75岁，在人看来的话，那么就按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就是土已经埋到脖子了，对吧？75岁那就土已经埋到脖子了，就差不多了。但是没想到亚伯拉罕新的生命刚刚开始，而且亚伯拉罕在上帝面前蒙召这件事情，不单对亚伯拉罕他的家族意义重大，对整个世界也是意义重大。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在这里跟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的时候，我们知道整个人类历史就走入了一个转折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类历史的里程碑，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看那人类历史的里程碑，这里上帝说了什么呢？我们说我们看见上帝对亚伯拉罕有极大的祝福。我们要看看上帝的祝福对亚伯拉罕的祝福跟福音有什么关系，显明福音什么特性。我们还要看一看亚伯拉罕领受的上帝的祝福都有哪些深刻的内涵。最后我们看看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那么亚伯拉罕的福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对我们有什么激励，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分3点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们来分享的第一点，就是我们来看看上帝祝福亚伯拉罕的时候，其实显明上帝的福音。 我们说我们所领受的福音和世上的宗教大不相同，就是世上所有的宗教都是人造出来的，唯有我们的信仰，唯有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是谁给的呀？上帝给的。所以你要去看一看上帝的福音，上帝的福音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在赐福给亚伯拉罕的时候，其实显明的很清楚。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创世纪十二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的感动。我们的感动点不是说上帝让亚伯拉罕要离开本地，然后好像亚伯拉罕要开始受苦，不是的。我们第一个感动是什么？我们第一个感动你看到是上帝来找亚伯拉罕，是上帝主动来寻找亚伯拉罕。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得救都是上帝主动找我们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眼睛没有打开，灵眼没有打开的时候，我们觉得说那天是有一个姊妹或者有一个弟兄跟我传福音，然后我那天也有感动，甚至我觉得我那天有点冲动，所以我就信了耶稣。所以我觉得所有我看见都是人，但是圣经就把我们的蒙蔽给拿掉了，让我们看见什么呀？看见神。你看圣经第一句话怎么讲啊？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亚伯拉罕的蒙召不是亚伯拉罕在困境当中苦苦挣扎然后找到了上帝，而是什么呢？而是上帝来找到了亚伯拉罕。所以我们讲到上帝的福音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上帝的福音是上帝主动赐福给我们，是上帝定义赐福给我们，不是我们到上帝面前来把祝福求来的，而是上帝主动要给我们的。你看到这里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很大的激励。为什么呢？弟兄姊妹，我说你要注意，这里面在神学上面我们就有一个词叫做神恩主动，就是神从来都是主动施恩的，神从来都是主动来拯救的。所以神主动施恩我就有安息了。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如果救恩不是上帝要做的，是我们人要做的，我们真的一点把握都没有。但是因为上帝是永不改变的，因为上帝不会半途而废，所以当上帝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可能成功可能失败还是必然成功，必然成功。所以上帝主动来向我赐福，我一定会领受他的祝福，阿们吧，这个福一定会落在我身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很大的安慰。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两节的经文，这个使徒行传五章三十八、三十九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你知道这两句话是谁说的吗？这个是使徒保罗的师父马加列他讲的一句话，就是当时彼得他们可以开始在耶路撒冷传扬耶稣基督，然后很多人就反对。这个时候呢，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当中非常厉害的一个老师，然后他就站台说了这段话。他说我劝你们不要做这个事情，你们不要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他说如果他们做的是出于人的，出于人的他说是什么？可能成功还是什么？必然败坏。但是他同时又说，若是出于神的呢，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因为只要是出于神的一定能成就。弟兄姊妹，当初主耶稣基督他呼召了十二个使徒，他上十字架然后从死里复活，其实初代教会是很弱小的，不管是犹太教还是罗马帝国看起来都比初代教会强大的多得多得多得多。但是今天犹太教在哪里？基督教在哪里？当初那个耀武扬威的罗马政权在哪里？灰飞烟灭了，阿们吧。但是基督教在哪里？为什么基督教可以传到全世界到处的？你知道全世界译本最多发行量最多的一本书是哪本书吗？圣经。你知道圣经多少种译本吗？超过两千种，有超过两千种语言的译本。所以这个事情就像马加列在这里讲的，若是出于神怎么样子，你们就不能败坏。所以这件事情是出于上帝的，所以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千方百计拦阻，他都不能得逞，阿们吧。所以一样道理的弟兄姊妹，回到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上帝祝福亚伯拉罕，是上帝主动来找亚伯拉罕赐福给他。同样道理也是上帝主动找我们赐福给我们，出于神的会不会败坏？不会。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大得安慰。 你就去晓得真的从人开始的一定会败坏。就像我们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我们有一个最优秀的人，你知道如果我们把主耶稣抛开来讲，除了耶稣以外最优秀的人你知道是谁吗？一定是亚当。因为亚当受造的时候是什么呀？完美的，阿们吧。他是后来才灭亡的，后来才堕落的，对吧？那么亚当在魔鬼的引诱之下，他一下就跌倒了。跌倒以后，大家注意，在伊甸园里面，亚当跌倒之后，他有没有大声的哀求上帝说，上帝啊，求你拯救我，有没有这样子？耶和华去到伊甸园的时候，亚当是什么措施？亚当是不是，哎呀，主你终于来了，我不小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请你原谅我。亚当是不是这样子？亚当怎么做？亚当躲避上帝。我告诉你，最优秀的人都躲避上帝，最优秀的人都半途而废，最优秀的人都以失败告终。所以从人开始的一定是失败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幸福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跟神同工，我们可以做从神开始的事情。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从神开始的怎么样子呢？一定成就，一定得胜，是坚定不移的。你看我们在里放了一张图片，就是后来亚伯拉罕的后裔摩西，对吧？摩西带着几百万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人看来这个事情成不成啊？在人看来难以，怎么成得了呢？对吧？一群奴隶手无寸铁，埃及是当时世界上面最强大的国家，然后你们在埃及，以色列人被奴役了多长时间？超过400年。所以以色列人奴性已经很深喽。按道理来讲，这个事儿成得了不？成不了。但是呢，成了没有？成了。为什么？出埃及这件事情是摩西想做的还是上帝想做的？上帝。只要上帝想做的，一定成就，一定得胜有余，一定是上帝要做的事情，坚定不移。所以你要问你自己一个问题，上帝在我身上要做什么事情？你要常常问这个问题，弟兄姊妹，你不要整天想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你总是想你要做的什么，你肯定很沮丧。哎呀，我2026年1月份了，现在已经十几号了，很快一月就过了，2026年12分之1很快就过去了。哎呀，我的计划呀，我的计划呀，你就很忧愁了。你要问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主啊，今年你要在我身上做什么？你要在我家里做什么？你要在我的公司里面做什么？只要上帝要做的事情，一定是坚定不移，一定是得胜有余。阿们吧。所以我要跟主同工，我不要只是纠结于我要做什么。所以上帝来主动找亚伯拉罕，然后赐福给亚伯拉罕，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亚伯拉罕必蒙福。阿们吧。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创始成终的上帝，他开始的他一定成就。我们在上帝做的事情上面永远看不见虎头蛇尾，我们在上帝做的事情上面只会看见各样的惊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阿们吧。所以你要问主啊，你在我孩子身上要做什么事？我等着你的惊喜。阿们吧。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就是上帝来找亚伯拉罕的时候给亚伯拉罕有赐福。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12章2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弟兄姊妹啊，你看到上帝来找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一上来就跟亚伯拉罕说什么？说祝福的话。所以你看，我们上次讲了，上帝传福音和我们传福音大不相同。我们很多人一边嘴里面讲我是神的子民，我是神的子民，但是在传福音的时候一点都不效法上帝。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一定一张嘴先说，你就要承认你是个罪人吗？你如果不承认你是个罪人，我要证明你是个罪人。亚伯拉罕这个时候是不是罪人呢？亚伯拉罕这个时候是不是罪人呢？是。圣经里面讲，摩西后来跟以色列人讲，回顾他们的历史说，我们的先祖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就是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他是亚兰人，他是要死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多少岁的呀？75岁了，是不是将亡的呀？将亡的。但是上帝来到亚伯拉罕面前的时候跟亚伯拉罕怎么讲？上帝有没有说，亚伯拉罕哦，你看看土都磨到埋到你的脖子了，你好惨的，你赶紧承认你是个罪人吧。上帝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上帝说什么？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我要赐福给你，我要叫你的名为大，你还要干什么？叫别人得福。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知道上帝是喜欢祝福的上帝。而且我们说 因为有上帝的祝福，世界里面才有美好。为什么这样去说？我请大家跟我再读两节的经文，创世纪一章二十二节和二十八节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起读。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这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然后再读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弟兄姊妹，我们看这两节经文，这是上帝当初创造的时候他做的事情。上帝第一天造了光，然后一天两天三天，上帝用了几天造宇宙万物啊？用了六天，对吧？然后到第五天的时候，其实上帝要造的其他的东西基本上都造完了。第六天造什么？第六天造人。第五天上帝把所有这些基本都造完的时候，我们读的经文当中说，神就干什么？赐福给这一切。所以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漂亮？为什么这么美好？为什么你去看，不管从数学、从美学、从各个方面去看，这个世界都美得不得了？原因是什么？上帝的赐福，神赐福给这一切。然后人是万物之灵长，人的美是超过宇宙万物的。为什么？因为神就赐福给他们。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上帝真的是大大的赐福。因为有上帝的赐福，所以这个世界才这么美好。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上帝一开始造万物就赐福给万物。我们的上帝是喜欢祝福的，我们的上帝他其实不喜欢审判，只是人堕落了，上帝必须审判，因为公义的上帝就是如此。但上帝更喜欢的是什么？喜欢祝福。所以你看到后来在出埃及记里面，上帝跟摩西讲说，耶和华是怎么样子？有恩典，有怜悯，然后不轻易什么？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如果人得罪他，他发怒什么样？直到三次代。但如果人敬畏他呢，他要赐福给我们怎么样？千代万代。你看，这就是上帝的平衡。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神学家的平衡和上帝的平衡根本对不上？我们人的平衡就是说，恨要恨三四代，爱也爱三四代，爱千代万代，恨也要千代万代。但上帝不是这样说，上帝说那些恨我的，我要怎么样子？追讨他们三四代。但是敬畏我的呢，我要发慈爱千代万代。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上帝喜爱施恩，喜爱怜悯，喜爱祝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跟弟兄姊妹去讲，你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上帝在创世纪创造万物的时候，人什么都没有做，上帝就祝福人。万物什么都没有做，上帝就祝福万物。所以上帝是喜爱祝福的。但你要小心一件事情，小心什么事情？在我们基督徒当中，甚至在一些神学家当中，都非常流行的观念是从魔鬼来的。魔鬼就否定上帝祝福的能力，他把上帝的祝福就说成，其实上帝做的就很好，然后祝福就是一个漂亮话，对不对？不对，上帝做事情不会做任何徒有其表的事情，上帝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重大必须的意义在里面。阿们吧。如果祝福只是一个样子话，上帝不会的，上帝的祝福是必须的。所以上帝祝福这个宇宙，上帝祝福人，人就很美好。你注意，魔鬼当初引诱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的时候怎么说？魔鬼说，神岂是什么？神岂是真说啊，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其实魔鬼的意思是什么？魔鬼的意思就是让亚当夏娃怀疑上帝的祝福，就是让亚当夏娃认为说，没有没有，你不要觉得上帝真的那么真心祝福你们，你们不要以为上帝的祝福真的那么有能力，你们得靠你们的双手。你注意，我们今天这种神学流行不流行啊？非常流行。如果我们在讲台上面，我们说我们要领受上帝的祝福，多多宣讲上帝的祝福，很多人说，哎呀，我担心你这个是成功神学，我担心你这个什么，然后你说我们做基督徒啊，要吃苦，甚至要吃土，然后他们就说好了。上帝是这样子说的吗？不是的，弟兄姊妹啊，基督徒要为主，愿意为主受苦，好不好啊？好。但是我怎么可以坚持下去？因为我吃苦的能力比一般人强。你们能吃一吨土，我能吃三吨，是这样子吗？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主的恩典够我用。阿们吧。我们受的苦，保罗说是什么？至赞至轻的苦楚。然后上帝给我们的荣耀呢，是极重无比。 所以保罗是这个神学跟那些荆棘神学，保罗是十架神学，但今天很多神学家是荆棘神学，根本不是十架神学。我们的上帝喜爱祝福，恰恰是魔鬼来欺骗我们，让我们轻看上帝的祝福。所以你看，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说，我们说你要祷告，要为家人去领受上帝祝福，我们很多基督徒一开始是非常吃力的，我们觉得你要说我们全家背十字架，我觉得我哔哩吧啦能祷告半个小时，但是你说我要拿着上帝的经文，每一节经文来为我们家人领受祝福，我就觉得好吃力，我说不出来呀、啊。我觉得我五秒钟就讲完了。为什么？我们长期被魔鬼欺骗，我们长期轻看上帝的祝福。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世界这么美好，人人都是罪人，但是世界的美好居然不被人的罪消灭，因为什么？因为起初上帝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赐福给这一切，你就知道祝福的厉害。阿们吧。人人都是罪人，但是我们在地上还是可以生养众多，我们里面还是有那种人性的光辉。为什么？因为上帝当初的祝福，上帝造人时候的祝福，那一句祝福就可以在我们身上产生这么大的作用。所以上帝的祝福有能力没有啊？有。所以你要想你的生活改变，你要想使你的家庭改变，你要使你的子孙有福，你最重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教他们吃苦吗？还是说，主啊，我要领受你的祝福，求你祝福。弟兄姊妹，你去看，我们在这方面真的很多的神学是从魔鬼来的，不是从上帝来的，从上帝那里来的，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以前也讲过路德记，你知道路德记里面有一个人是预表主基督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波阿斯。波阿斯是怎么说话？波阿斯是不是见到路德说，路德你知道吗，你是个摩亚女子，你天生就是罪人，是吧？你还来到我们犹大地，哎呀，波阿斯是不是这样子？波阿斯怎么说？哇，波阿斯一见到路德就愿耶和华祝福你。波阿斯跟他的仆人一说话，张口就是耶和华的祝福。所以波阿斯预表基督的，主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然后把他身边的人招到山上，一张嘴说什么？天国什么东西啊？天国八福就来了。阿们吧。虚心的人干什么？有福了。弟兄姊妹啊，所以法利赛人是很恼火的，说你身边税吏、妓女、软弱人、乞丐，各种各样有问题的人到你身边的时候，你不居然不跟他们说，你知道人人都是罪人吗？你居然不说这句话，你居然一张嘴就说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而且连讲了几个福啊？连讲了八个福。这就是耶稣。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真的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去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再讲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为上帝做了什么。什么都没做，他是一个江芒的亚兰人。弟兄姊妹，你知道犹太人，因为他们犹太教已经被污染，所以犹太人自己编了好多很搞笑的东西。他们编什么呢？他说为什么上帝会呼召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在上帝呼召他之前呢、啊，他在他的家乡啊就砸偶像的。圣经里面有没有讲过这个事情？
没有，
根本没讲过。亚伯拉罕原来就是一个江王的亚兰人，上帝上来就给他祝福。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很什么重要的真理，祝福是交易还是恩典？恩典是给不配的人，是白白的给出来，还是有条件的然后跟我们交换来的？
白白的。
弟兄姊妹，所以你怎么领受恩典？你说我必须做一个好人我才能领受恩典，这恰恰是从世界来的神学，不是从神来的。亚伯拉罕是个江王的亚伯拉罕，在人看来的话，上帝应该找一个年轻力壮的人，但上帝没有，上帝找一个75岁的人。阿们吧。这就是上帝做的。我们刚才讲到的摩西，上帝呼召他让他出来工作的时候，去把以色列带出埃及的时候，那时候他多大岁数了？80了。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是不是满身的无益，满身的精彩？不是，上帝呼召他的时候，摩西是讲实话的。他跟上帝说，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我是捉口笨舌的。意思是说什么？上帝你找错人喽！你会要我们40年前找我，你怎么现在来找我？对吧，我现在捉口笨舌，我年纪老迈，我放了40年的羊，我又不是带了40年的兵，我好多40岁之前的那些东西很多我都忘了。但是上帝呢？上帝决定施恩给他。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祝福不是交易，祝福是上帝的恩典，是在哪里面赐给我们的？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因基督赐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改变不改变？不改变。 所以我们的祝福改变不改变？不改变。所以你不要再被那些你那个天然的错误的逻辑所欺骗。我们人真的有很多自己天然的错，我们认为说我前段时间我觉得我还是表现可以，所以我认为呢上帝肯定会祝福我，但这段时间呢我比较软弱，我觉得呢上帝恐怕很难继续祝福我。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以前讲过那个诗篇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里面讲的说耶和华是为自己的名干什么？引导我们走义路。弟兄姊妹，上帝为什么引导我们走义路？是因为他自己的名，不是因为我们的表现。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知道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去晓得，我们要知道这些祝福不是交易，是在基督里的恩典，是上帝丰盛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要赞美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些，你就晓得上帝的祝福大有能力，上帝的祝福因着基督要临到我们，全然的落在我们身上。所以你就要有信心，你就要知道说我在基督里蒙福的时候，我就平静安稳，因为没有人能把基督改变了，所以我领受的祝福也永不改变。阿们吧。而且真的，你去看创世纪十二章，亚伯拉罕领受祝福，我们上次讲了，我们很感动。亚伯拉罕这个时候的信心表现是什么？信心表现就是行动。在这段经文当中，亚伯拉罕连一句回应的话都没说，接下来就干什么？就带着他们全家离开乌尔，然后去上帝要他去的地方。但是就在十二章，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太太南迁，迁到哪里去啊？迁到埃及。然后他就开始干什么？软弱。他就开始跟他太太商量了，他说你太漂亮了，虽然你现在也是七老八十的人了，但是你比二十多岁的小姑娘还漂亮一百倍都不止，我怕别人因为你杀我，所以你赶紧跟他们讲你只是我妹妹。你看亚伯拉罕有没有人生经验？有。他知道不是普通人会看上萨拉，他知道谁会看上萨拉？法老会看上萨拉。所以法老真的看上萨拉了，然后说这是我妹。软弱不软弱啊？上帝的祝福改变了没有？
没有。
没有。弟兄姊妹，所以梁弟兄你这样讲难道是让我们软弱我们就继续犯罪吗？不是。弟兄姊妹，这是你肉体的想法，我告诉你，你的软弱不能废掉上帝的祝福，而上帝的祝福能把你从软弱当中带出来。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跟我一起说一遍，你的软弱不能废掉上帝的祝福。上帝的祝福反要把我从软弱当中带出来。
上帝的祝福反要把我从软弱当中带出来。
所以你要坚信我是蒙福的。所以当你软弱的时候，你要坚信我是蒙福的，上帝的祝福一定把我带出来。阿们吧。上帝祝福了以后，整个宇宙都这么美好，所以我软弱跌倒的时候肯定不好看，但是因为有上帝的祝福在我身上，所以一人随七次跌倒也必什么？重新兴起，而且我兴起以后会比以前更荣美。阿们吧。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再来讲，就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这里他是被上帝祝福的。我们说亚伯拉罕领受的福呢是最大的福。我们再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十二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多问几个为什么？凭什么地上的万族都会因亚伯拉罕得福呢？亚伯拉罕到底得了什么福，能够让地上的万族都在其中得福呢？你如果他只是得了生养的福，不够的，对吧？如果他只是得了他们家成为一个书香门第的福，不够的。亚伯拉罕得了什么福？我们说得了最大的福，所以他能使万族都得福。哪个最大的福？我们一起再来读这两节的经文。我们来读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七节，我们先来读这节的经文。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弟兄姊妹，这节经文上帝再次坚固他给亚伯拉罕的祝福。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什么呢？就这个祝福就是我们放的这张图，就是上帝有一次试验亚伯拉罕说，把你所爱的以撒献上给我做燔祭。亚伯拉罕真的没犹豫，带着童子以撒就上了亚摩利山。然后当他举刀要杀以撒的时候，出现什么事情？ 上帝的使者就赶紧拦住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不要伤害童子。然后他就看到旁边有一个什么，有个公羊，上帝已经预备好的，所以他把那只公羊献上为祭。这个公羊预表的是谁啊？预表的是基督。亚伯拉罕做了这件事情后，上帝再跟他宣告什么？我给你的祝福没改变，我论福我怎么样子，我赐大福给你，你是蒙大福的，你的子孙还要怎么样子，得着仇敌的城门，就是你的子孙要不断得胜。所以你看了这节经文，你就知道为什么以色列这个民族周围直到今天仇敌是他的百倍千倍都不止，但是就是赢不了他。为什么？因为上帝应许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子啊？必得到什么？仇敌的城门。我们也是，你要看到。然后我们再来读加拉太书三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所以你到新约你才看明白，原来万国都要因你得福，其实讲的是什么？福音。你看这里面讲说，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早已传什么给亚伯拉罕啊？传福音给亚伯拉罕。所以福音是至大的福，福音是最大的祝福，所以福音才能够使万族都得福。你明白这个道理说，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我们有没有领受福音？
有。
所以最大的福你有没有啊？
有。
所以你是不是这个世界上面最有福的人？
是的。
是的。你看福音的能力何等的浩大，福音把整个世界改变了，阿们吧。所以你看到这些时候，上帝坚定不移地跟亚伯拉罕讲，亚伯拉罕你要知道，你不仅仅是你子孙后代的祝福，你还是万族的祝福。为什么？因为你领受了福音的祝福，因为你领受了福音。所以我们再去看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去看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这个福音能力大不大？大得不得了。这个福音能够使我们这些罪人变成什么？变成义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上帝要使外邦人怎么样子，因信干什么？称义。我们原来是罪人，因为福音，福音把罪人变成义人了。我告诉你，罪人变成义人比从无造有造世界造宇宙还要大。因为无是不是抵挡上帝的？不是。无是不是抵挡上帝？无不是抵挡上帝，无只是没有而已，阿们吧。罪人呢？罪人是抵挡上帝的。而且上帝把我们拯救，让我们成为义人，他是不是强迫我们成为义人的？不是，他感动我们。哦，罪人的心，圣经里面讲说罪人有一颗柔软的心，是不是这样子？就等着上帝来挖掘，就等着上帝来唤醒，是不是这样说？不是。圣经里面讲罪人有个什么心？罪人有一颗实心，实心是不可能会唤醒的。结果耶稣基督的福音来了，我们的实心变成了肉心，我们接受上帝的拯救。你说福音的能力大不大？大得不得了。而且你再去看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到这个世界里面，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以后，我们知道这个罪人的世界最后罪恶都要被福音彻底解决，阿们吧。将来有什么？将来有新天新地。新天新地是被什么带进来的你知道吗？是被我们带进来的，还是被基督的福音带进来的？被基督的福音。所以你说福音厉害不厉害啊？福音绝对是最大的福。所以亚伯拉罕因为领受了这个最大的福，所以上帝给他的那些祝福全部都要实现。一样道理的，弟兄姊妹，我们领受了福音没有？
领受了。
我们是福音的间接领受者还是福音的直接领受者？我们是直接领受的。福音的能力在亚伯拉罕里面，在不在我里面？福音的能力在亚伯拉罕的家族里面，在不在我的家族里？所以我对我的家族，我要不要说，哎呀，人家亚伯拉罕那绝对是世界牛人，我们家我觉得三代不亡就不错了，要不要这样子？不要。因为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和给我的祝福是一样的，就是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但是主啊，我一看我的孩子很多缺点，很多软弱，怎么可能呢？弟兄姊妹，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缺点多不多？以撒的儿子雅各缺点多不多？有没有影响上帝的祝福？你看我们人多软弱，我们经常想高举自己，连自己的软弱都要高举起来。高举什么意思？ 我的软弱能抵挡上帝的祝福，我的软弱能让上帝的祝福作废。哇，你的软弱真牛叉呀，你的软弱比上帝的祝福还厉害，这还叫软弱吗？你的软弱成了上帝了，好吧，有没有可能啊？不可能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看见自己软弱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灰心。为什么？因为上帝的福音的祝福在我身上，在我家里，在我的儿女身上。所以我就算看见我儿女的缺点，我一点都不灰心，因为神的恩典一定在人的软弱上显得什么？显得完全。所以我一定会看见我的孩子让我心满意足，超过我所求所想。因为我们是什么家庭啊？我们是义人的家庭，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看到这些时候，你在思想这些时候，我在讲弟兄姊妹，你看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此的有能力，我们就要得出一个结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此浩大有能力，所以领受基督福音的人永远不会夭折，因为这个祝福在我们里面。阿们吧。所以你看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说，我父赐给我的羊有的上天堂有的下地狱，是不是这样说？耶稣怎么说？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父赐给我的羊一个也不失落。阿们吧。所以你看主耶稣他差门徒去传福音，不管是十二使徒出去传福音，还是七十门徒出去传福音，传完了以后他们回来跟主耶稣报告说，哇，主啊，我们好开心啊，鬼都服了我们。耶稣有没有跟他们说，哎，你们传了那么多福音怎么不把他们带回来，他们在外面夭折了怎么办？耶稣有没有问过这样的话？一句都没问过。为什么？因为耶稣对他的福音了解得很清楚，凡是领受了这个最大祝福福音的人一定不会夭折灭亡。他有软弱，他有跌倒。亚伯拉罕有没有软弱？以撒有没有软弱？大卫有没有软弱？保罗有没有软弱？彼得有没有软弱？我们有没有软弱？你传福音给那个出信的弟兄，他有没有软弱？有。为什么你觉得他会夭折灭亡呢？你不公平啊，对不对？我们不会的。为什么？因为我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你要知道最关键的事情，我有没有把福音传给我最爱的人。如果我最爱的人他说我接受耶稣，你放心，他有一段时间做浪子，你也不要太担心。你有没有注意？是吧？主耶稣讲那个浪子的故事，那个父亲有没有说，不行啊，我知道你出去要跟猪争豆荚吃，你会很惨，所以我不许你离开我的家。有没有搞这个？没有，出吧，没事。为什么？因为这个父亲预表我们的天父，预表我们的上帝。我知道你是神的儿女，你不会夭折的，你不会灭亡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去勇敢的传福音，不要去想那么多，你只管去传福音。这只羊将来要进哪个教会，是谁安排？是你安排还是上帝安排？是不是你传的每一个福音必须加入你的教会？不是。所以有些教会是俄南教会，你知道吗？俄南教会什么意思？你知道犹大有一个大儿子，大儿子死了，他的大儿媳妇本来按照犹太人的规矩，他要跟他的二儿子结婚，跟二儿子生的第一个孩子就算大哥的孩子，所以老二就不干，不肯为大哥留后，所以老二就死了。老三俄南，然后哎呀，这个犹大说怕我的三儿子也死，所以赶紧把拉玛就赶走了。结果拉玛后来跟犹大生了孩子，对吧？弟兄姊妹，你知道有些教会就是俄南教会，只要传福音不能进我们教会，我就不传，这是不对的，你知道吗？这是耶和华所厌恶的。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而且你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只要一个人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就永不灭亡。阿们吧。所以最关键的，我就是让他领受基督的福音。什么时候他要加入哪间教会，我要不要为他祷告？要。但是我要看上帝怎么做。阿们吧。我不要为这些事情太多的焦虑，因为凡是领受了这个最有能力的福音的人一定是永不灭亡的。你要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再来讲第二点，就是我们看亚伯拉罕他在上帝面前，上帝一呼召他的时候就祝福他。我们说上帝给亚伯拉罕祝福的时候，我说在上帝这个 创世纪十二章这里，上帝给了亚伯拉罕三大祝福。我们去看看这三大祝福里面有哪些深刻的内涵，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求主来引导我们。我们要去看上帝给亚伯拉罕的三大祝福的时候，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创世纪十二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其实这节经文就是上帝一上来跟亚伯拉罕讲了，我要给你三大祝福。第一，你要成为什么？你要成为大国。第二是什么？我要叫你的名为大。第三是什么？你要叫别人得福。这三大祝福，那我们说我们去看看这三大祝福。第一个祝福，上帝跟亚伯拉罕一上来就讲什么？我要使你成为什么？成为大国。其实上帝说这个话的时候，你就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真的了不起。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多少岁了？弟兄姊妹，75岁了。有没有后代？没有，一个都没有。所以按一般人的观念，我现在75岁了，我太太是怎么样子啊？绝经了，不可能生了，对吧？弟兄姊妹，亚伯拉罕对他的太太是非常爱的，你看就知道。没有，古代那个时候他们是有三妻四妾的，但是亚伯拉罕他非常爱萨拉。萨拉虽然不能给他生孩子，亚伯拉罕从来没想过说我再娶一个老婆。所以按照亚伯拉罕他的心智，他和他太太之间彼此相爱的程度来讲的话，我这个人是要绝后的，同意吧？但是上帝居然一上来说我要使你成为什么？成为大国。亚伯拉罕有没有说，上帝你一上来就讲错了？你讲别的我还能，你说你使我成为大富翁吧，我还可以接受，你说我再富10倍我觉得也有可能，你怎么一上来说我成为大国？亚伯拉罕有没有疑问这个？没有，他就用信心去接受了。弟兄姊妹，所以这方面为什么我们说你去看我们上帝的奇妙，我们这位上帝是赐福的上帝，而上帝祝福我们很厉害的地方你知道在哪里吗？上帝的福音最擅长的就是把不可能变成什么呀？变成惊喜。不单是可能，而是惊喜。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理解的很有限，他都想不到连我们都是他的后裔。阿们吧。那时候的亚伯拉罕能不能想到在遥远的东方将来4000年以后有一群人是他的后裔？我们就是。阿们吧。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看到了，我们因信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就是神的百姓，神的子民，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真后裔啊！所以上帝做的工奇妙不奇妙？奇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弟兄姊妹，很多事情按照我们的经验叫做不可能，但是按照上帝的福音呢，是惊喜。阿们吧。以色列人带到红海前面，按照经验来讲过红海是不可能。阿们吧。船也没有，几百万人一起游泳吗？肯定淹死不少啊，对不对？这是不可能的。然后呢？然后呢？上帝给他们一个什么惊喜？上帝把红海分开，他们如行干地过去，连一根头发都不要掉。阿们吧。当以色列到了耶利哥城前面的时候，按照人的经验这座城不可能打下来。这座城又高又大，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耶利哥城有双层的城墙，而且那个城墙厚到一个地步可以在城墙上面盖房子。然后耶利哥城又是一座大城，他们储存的粮食是足够的。所以按道理来讲，你知道打仗最怕攻城，你攻城一个月攻不下来，你的粮食就成问题。我里面存的粮食只要存够半年，基本上你就绕着走，你赶紧走下一个地方了。所以按道理耶利哥城能不能打下来？不能。但是上帝奇妙不奇妙？奇妙。上帝跟以色列人说，你们绕着耶利哥城转就行了。转了几天？7天。然后城墙垮了，而且我们以前跟大家看过那个图，城墙垮的时候那个城墙往怎么样子？往外倒，倒下来城墙正好成一个坡，以色列人正好沿着坡爬上去，然后很轻松的就进去了，把整个大城得着。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学会一点，你是有福音的人，你是有上帝恩典的人，你不要整天说不可能。你知道最喜欢说不可能的人是什么人吗？最喜欢说不可能的人就是十个探子。阿们吧。十个探子说，哎呦，亚纳人又高又大呀，那个地方我们是不可能拿下来的。你像我们神学家里面十个探子多不多？传道人十个探子多不多？基督徒里十个探子多不多？多。当时以色列当中坚持说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一定能拿下来的就俩人，对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到有弟兄姊妹没信心，你也不要恨他，你这个十个探子我恨不得踩死你，十个探子恨你才对，你知道吧？我们是要怜悯他们的。阿们吧。但是你要看见我们的上帝能够把不可能变成惊喜。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亚伯拉罕后来他的后裔真的多得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而这些还不是上帝讲的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 上帝讲的亚伯拉罕要成为大国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天国，指的是神的国。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5:3，我们一起来读。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你看，原来上帝跟亚伯拉罕讲说你要成为大国，这个大国到底什么意思？答案在哪里啊？答案在登山宝训里。这是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跟他身边的人讲的第一福，说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什么是你们的？天国是你们的。怪不得亚伯拉罕是成为大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比天国更大的国？没有了。所以当你信了耶稣基督，当你信耶和华，当你接受上帝的救恩，天国就是你的了。所以你就得了最大的，就是神的国，就是福音的国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这个国和世上所有的国都不一样。世上所有的国都免不了要从周边榨取利益，甚至有一些国家的存在会成为别的国家的灾难。同意不同意？经常是一个大国在这里的时候，旁边很多小国都遭灾的。但是福音的国是不是这样子？福音的国，福音的国度去到哪里，有没有榨取这个世界？福音的国度去到哪里，就把祝福带到哪里。弟兄姊妹，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福音国度里的国民？你是的，你是福音国度里的国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走到哪里，你是会把灾祸带给人，还是把祝福带给人？你是要把祝福带给人的。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不要老是活在老我里。你活在老我里面，你以为说，哎呀，我去到哪里啊，我不一定给人带来祝福。甚至确实有些基督徒很宗教化，不是福音化，喜欢论断人，喜欢攻击人，所以导致有些人觉得，哎呀，有些我觉得有些不信的人比你们基督徒还好。你们基督徒去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我是个罪人，是吧？一见到我就想定我的罪，一见到我就自封法官。我老公是法官都没见过是这样行事的，你们是见面就是这样子，不问你男女老幼。不是的，弟兄姊妹，我们是把祝福带给人的。阿们吧。凡挨着我们的都是有福的。你要看见我们真的就像那个约柜一样。大家知道后来大卫年间他们曾经有一个约柜，约柜曾经放在一个人家里面，叫俄别以东家。放他们家里面以后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家就遭灾了，是吧？他们家就大大发达。你到那个约柜，一个是预表基督，还有一个预表什么？预表我们。我们应该去到哪里，把人祝福带到哪里？阿们吧。我加入一间公司，这间公司会因为我有福的，他的业绩会变好的。阿们吧。你要有这个信心，所以你要跟你的老板说，老板别发愁，我来了，是吧？你要这样跟他说，对不对？你要这样子有信心，老板也喜欢，就升职你，说对吧？是吧？你来了我就有福，升你做副总裁吧，是吧？这就对了。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要看到这些。而且我们在讲，你去看亚伯拉罕，上帝说他要成为大国，他要成为大国的时候，这个福音的国度和地上的国度还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地上的国都是暂时的，福音的国呢是永恒的。阿们吧。福音的国度是永永远远的。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了，主耶稣基督带着门徒传福音的时候，罗马帝国是世界第一强国，罗马帝国也真的是相当了不起的，延续了上千年，很厉害的，对吧？但是现在罗马帝国还有没有啊？没有了。福音的国度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消失？不会，它是永恒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亚伯拉罕他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得到了至大的福，上帝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的时候，就是他领受了永恒的国度。所以讲到永恒的国度的时候，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就是我们基督徒要经常带一个望远镜。什么望远镜啊？属灵的望远镜，信心的望远镜。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说，亚伯拉罕他们因着信就承认自己在地上是什么？是客旅，是寄居的。为什么承认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因为这个世界上面人老是欺负我们，所以我就承认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因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的。上帝为我们这些认识他的人、信靠他的人预备了一座城是在天上的。我们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干什么？居于其中。所以我们是这样子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我们是充满盼望。所以我讲到这里，我再跟大家稍微讲多一点点关于末世论。我们跟大家讲多一点点关于末世论，我讲什么呢？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圣经里面讲说这个有形的世界都要消化，是吧？然后 新天新地就要来。那关于现在我们所生活这个世界有两种神学观点，一种神学观点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世界就彻底消失没有了，上帝再新造一个全新的宇宙给我们居住，这是一种观点。还有一种观点是什么呢？就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些信他的人都要从死里复活，基督执行末日审判，审判完了以后新天新地，是指这个世界被基督更新。所以如果按照后一种观点的话，将来我们复活以后，我们还可以回到我曾经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过的城市，但是这个城市这个乡村再也没有败坏，再也没有衰落，全然美好。所以这两种神学观点都有不少神学家坚持，我比较倾向于后一种。所以我说有可能将来我们复活以后，你还可以说，哎呀，我还要来广州转一圈，是吧？是新天新地里的广州，是新天新地里的北京，是新天新地里的纽约，是新天新地里的墨尔本，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没有罪人，没有败坏，没有衰残，好的无比。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是我们要去看的。所以从这方面，亚伯拉罕领受的第一个福是什么？成为大国。我们有没有？我们有没有领受这个福？我们是不是福音国度里的一员？你记得主耶稣曾经跟门徒讲说，其实福音在哪里？说福音就在你们啊，这个神的国度在哪里？天国在哪里？说天的神，这个神的国度天国就在你们中间。其实我们中文译成就在你们心里，其实原文是你们中间，不是你们心里。讲你们心里和你们中间一样不一样啊？很不一样。因为一讲心里我们觉得又是一种想象，不是。耶稣其实说的是天国就在你们中间，什么意思啊？你们就是天国，你们就是天国的一份子，你们已经在天国里了，人看见你们应该就看见天国的样子，阿们吧。所以主耶稣才跟我们讲说，你们不要按地上那些是大臣，那些君王操权管辖别人，你们要怎么样子啊？你们为大的要干什么？要服侍小的。因为你们是什么？你们是天国子民，你们要彰显的是天国的样子，阿们吧。天国就在你们中间。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亚伯拉罕成为大国的祝福，是因为他领受福音的国度，因为神的国因着他的信已经赐给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看到上帝跟亚伯拉罕祝福的时候说，我要叫你的名干什么？我要叫你的名为大，我要叫你的名为大。其实这里面也有很多很深的意涵让我们去思考的。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出埃及记28章29节，我们一起来读。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弟兄姊妹，我们说当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的名为大的时候，我们去看人类历史，我们是承认的，亚伯拉罕现在是绝对全世界最重大的名人之一，同意吧？几乎没人不知道有亚伯拉罕的。而且我们现在三大宗教都把亚伯拉罕当作是先祖，犹太教说亚伯拉罕是他们先祖，基督教亚伯拉罕也是我们的先祖，对吧？还有伊斯兰教呢，伊斯兰教说亚伯拉罕也是我们的先祖。然后他们跟我们争的是什么？他跟我们争，他因为伊斯兰教他们的先祖是以斯玛利，他们说明明亚伯拉罕先生的以斯玛利，不能说以撒是长子，所以我们伊斯兰教比你们基督教比你们犹太教都优越，对不对啊？不对，但是他们都承认亚伯拉罕。那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心里就不免酸楚起来了。你要为什么酸楚起来？对呀，亚伯拉罕全世界都知道，我怎么可能全世界都知道呢？所以说这个论名，我要叫你的名为大，这个话说给亚伯拉罕是合适的，但我觉得这个祝福跟我没关系。我觉得我到我们小区里面很多人都不认识我，对吧？我到楼下保安都不认识我，我有时候很生气，我说我是业主，他不给我开门，是吧？我怎么能说这个福在我身上呢？弟兄姊妹，什么叫名为大？名为大有两种价值观，一种价值观是世界里的，一种价值观是上帝那里的。世界的是什么？你要在世界里出名。所以你看到有些人说，我宁可这个遗臭万年我也要出名，是吧？然后这就是世界的价值观。然后上帝的价值观说，谁的名为大要看你跟神的关系，你的名字被上帝纪念，这才叫大的，阿们吧。 所以你看我刚才读的经文，这是以色列人他们领受了上帝给他们的祭司的条例的时候，祭司是穿的非常的华美的，祭司穿着以弗德，祭司头上戴着冠冕，然后祭司有一个特别显眼的东西，什么东西啊？胸牌，胸牌上面是什么？12块宝石，没有一个重样的哦。12块宝石不是说像我们现在我们到工厂里面加工，咔咔咔咔，12块一模一样，不是哦。12块宝石各不相同，表明什么？上帝按名记得我们，上帝不是复制粘贴我们的。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名字刻在宝石上，戴在大祭司的胸前，表明什么？表明耶和华面前常做什么东西啊？常做纪念，你的名字是被上帝纪念。阿们吧。所以要问你自己，我们经常觉得上帝纪念谁都知道了，我就是想让世界记得我的名，这就是你忧愁的原因了，这就是你愁闷的原因了。你总是想要在世界里出名，你肯定忧愁。但是如果你真的满足于说我的名被耶和华写在他的掌心上，上帝纪念我，还有比这更大的吗？没有了，所以我的名也为大。阿们吧。上帝是不是按名认识我们？我们将来到天堂上，上帝会不会说，哎呦，那个你叫什么名字，请你告诉我一下，我只记得你叫王姊妹，但王啥我忘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的，上帝按名认识我。阿们吧。认识我们每一个，我的名刻在耶和华的掌心上，我的名刻在大祭司的胸牌上，就是刻在基督的心里面。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名大不大？大。而且我再讲，当我们看到上帝跟亚伯拉罕说我要叫你的名为大的时候，他还有一个重要的意涵。我们看到上帝跟亚伯拉罕说我要叫你的名为大的时候，就是我要祝福你，而且我给你的祝福是怎样的祝福？是一时一会儿的，还是永恒不变的？永恒不变的。弟兄姊妹，所以你再去，我说再去跟上帝跟世界对比，上帝给我们是永恒不变的祝福，世界对我们是什么你知道吗？世界只不过把我们当柴火烧，同意吧？每一个人，连那个很伟大的，大家公认很了不起的亚历山大大帝，也不过是世界里面的一个柴火。等他的生命烧尽了，这个世界顶多写多一两篇文章，你以为是纪念他吗？不是，是干什么？鼓励更多人让这个世界当柴火烧，让你烧得甘心乐意，烧成灰烬，这个世界不会真正纪念你的。但是上帝呢？上帝会不会利用我们？我问弟兄姊妹。那不是，梁弟兄，我觉得上帝让你做传道人就是利用你，是吧？利用你的口才，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弟兄姊妹，上帝使用我们的恩赐，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得的更丰盛。我们没有一个基督徒信了上帝以后，上帝是利用我们的。上帝吩咐我们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使你得福更多。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在服事上你就不会中了世界的诡计，说梁弟兄，我很聪明的，我不像那个姊妹好傻，她就很一有什么服侍的机会，他就去服侍，他帮别人端茶递水，我才不那么 low 呢，我就等别人跟我端茶，我就等别人给我递水，这才显得我尊贵。不是的，你按上帝吩咐呢，你去做的时候，你每做的每一个服侍都让你的生命更丰盛，因为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永远是祝福，他永远是给我们的。阿们吧。你看主耶稣说盗贼来干什么？偷窃、杀害、毁坏。那个盗贼就是世界，世界一直在你生命里面取，然后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我在你们身上取啊取，是不是这样说？没有，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干什么？得生命，而且什么？得的更丰盛。到基督面前的人从来都是得的更丰盛，包括像我们刚才讲的亚伯拉罕，他到亚摩利山上要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上的时候，献上了没有？好像献上了，又没不用献上，对吧？他得的更多了没有？得着更多了。听怎么样？你看，这就是上帝。所以上帝说我要叫你的名为大，我就是把你从世界抽出来，不让这个世界把你像柴火一样烧尽了，而是来我面前领受永恒的祝福。而且上帝还讲，当他告诉我们说我要使你名为大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上帝面前成为一个大大有名的人，意味着这个人是失败还是得胜？得胜。 而且亚伯拉罕名为大头，他还一个很重要的意涵是什么？我们成为上帝的得胜。所以就像我们今天去讲亚伯拉罕，我们讲上帝怎么得胜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空空的讲，我们经常把亚伯拉罕拿出来，我们把雅各拿出来，我们把摩西拿出来，我们把大卫拿出来，我们把彼得拿出来，我们把保罗拿出来，我们把戴德生拿出来，我们把我们当中任何一个弟兄姊妹拿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上帝的得胜，上帝的得胜就彰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阿们吧。梁弟兄不敢这样说，亚伯拉罕当然是上帝的得胜了，你没见过我的软弱，我在教会里已经是我表现最好的时候了，梁弟兄，你不知道我软弱的时候真的像一片泥一样，在地上铲都铲不起来，我觉得我不可能荣耀上帝，是不是这样子啊？你的软弱真的很软弱，但是上帝的祝福远超过你的软弱。阿们吧。你真的要看到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就算你是最出名的一个人，像神人摩西后来做的诗篇九十篇那里讲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什么？一声叹息。那声叹息一叹过就消失在空气里了。但是当你归向了耶和华，你的名被刻在他的掌心上，他的祝福落在你身上，你要成为他的得胜，你就是他得胜的见证，而且是永恒得胜的见证。一样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啊，不单亚伯拉罕因着上帝的祝福他的名为大，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因着上帝的祝福，我的名也为大。所以我们一起说，我的名在上帝面前也为大。
我的名在上帝面前也为大。
因为我的名刻在耶和华的手掌里。
因为我的名刻在耶和华的手掌里。
所以你记得这个，上帝永远纪念你，上帝永远珍惜你，上帝永远祝福你，你不一样的。这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得的第一个福，成为大国；第二个福什么？名为大；第三个福是什么？亚伯拉罕得祝福，要使别人得福，蒙最大的福，万国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十二章三节，我们再来读：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弟兄姊妹，亚伯拉罕得的是最大的福。主在这里特别强调说，为你祝福的干什么？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所以在这个世界里面，即便有些人没信耶稣，他如果祝福我们这些基督徒，上帝会恩待他。阿们吧。在这个世界里面祝福以色列的，上帝会祝福他，因为这是上帝应许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领受的福大不大？太大了。我们的福大到一个什么地步？我们永远不受咒诅，谁也不可能咒诅我们。有两弟兄啊，但是我做错事了，难道没后果吗？做错事有没有后果？有。但是做错事的后果不成为咒诅，甚至我们很多时候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我们做错的事，上帝依然会把我们做错的事最终变成一件美事。阿们吧。你看以撒就做错事了，以撒上帝明明上帝告诉他，两个儿子没出生之前就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大的其实不是我祝福的，小的才是我祝福的。但是以撒就喜欢老大，对吧？以撒就喜欢以扫。因为为什么？我相信其中有一个原因，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是能征惯战的人，但以撒是个什么人？以撒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所以他很羡慕他父亲。所以以扫呢，以扫是个猎户，喜欢跑，所以以撒就喜欢这个儿子。然后呢，雅各呢，雅各为人安静，所以以撒觉得说，雅各跟我太像了，我不喜欢，我喜欢以扫。然后他最后千方百计要祝福以扫，行了没？还是落在谁身上了？落在雅各身上。然后他一气之下把雅各赶走了，对吧？赶走的时候钱都不给雅各带。以撒可是大富户哦，非常有钱哦。结果雅各去到他舅舅拉班那里的时候，只能给舅舅拉班打工，所以他爸可能给他兜里就揣了100块，然后只够买动车钱，然后就让他走了。真的说明他很生气。但是上帝的美意有没有被破坏？没有。后来雅各成为大国。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永不受咒诅？为什么我们身上只有祝福？你到了新约圣经，你才能彻底明白。新约圣经里面，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头上戴着什么东西？ 荆棘冠冕。荆棘代表什么？咒诅。在上帝六日创造里面有没有创造荆棘？没有。上帝六日创造里面全部都是美好的。但是始祖堕落以后，上帝说地因为你们的缘故就长出什么荆棘棘藜来。所以荆棘棘藜代表咒诅。而耶稣把荆棘冠，许可人把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让他的浑身流血，从头上流血下来，就是耶稣表明我把你们的咒诅都担当了。所以咒诅他受干什么？祝福我享。所以你不要担心，你不要害怕，特别有些基督徒更不要怕那些说哎呀泰国那个降头好厉害的、哦、他们那个搞那个降头术呜呜呜一搞，然后这个人就开始倒霉了。对基督徒有效没有效？完全没效。因为圣经里面讲说那咒诅你的怎么样子啊，我必咒诅他，所以他所有的咒诅落他自己身上的嘛，对吧？关我什么事？对吧？我的祝福大到一个地步根本没有咒诅能落在我身上。阿们吧。你要看见，而且我们再去看，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强调了好几次，包括在这里，包括到后来，地上的万族都要干什么？因你得福。所以你要记得，我们是福杯满溢的，我们必使人得福。我为什么强调说我们是？你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他不是根据真理，他是根据感觉，他根据感觉就觉得说哎呀梁弟兄，我今天觉得好枯干呢、啊，我觉得我内心枯干，今天福杯不满意，连杯底都没满。我觉得我今天好苦好苦，我就在等，我在等等上帝把我福杯满意了，我就去祝福人。哎，梁弟兄，我太难了，我太难了。弟兄姊妹啊，这是根据感觉还是根据真理？这是根据感觉。你要根据真理是什么？我就是福杯满意的人，我必使人得福。阿们吧。跟我一起说一遍，我就是福杯满溢的，我必使人得福。真的，因为这是真理说的，而且这个真理不是我们牧师编出来的，是谁说的呀？是上帝说的。你明白这个道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学过教育学，有些人没学过教育学，所以我有一个很聪明的孩子，但我这个人没什么文化，唉，我觉得这个孩子生在我家可怜他了呀，委屈他了呀，我这个做妈妈的不合格呀，对不对？这个思路不对，完全不对。因为你是福杯满溢的。阿们吧。你要相信这一点，这就是信心。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自己豁然开朗。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当中有些孩子青少年也是，特别是学习成绩好的，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当初是个学霸，所以我那时候对我家里面人很多的怨恨。我觉得如果我不生在这个家，我如果生在那样那样的家，我早就得金奖了，我少年科大班我早就上了，都是你们拖累我，就很多的幽怨在心里，对不对啊？不对。但是那时候没信仰，你有信仰你就知道，对，上帝使我福杯满溢，我的家里也是福杯满溢，这是真理，不是感觉。阿们吧。所以你看到这些时候你会大不相同。而且我们再讲，当我们去看上帝说我要祝福你，你要使万族得福的时候，你还要记得一件事情，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永恒的，不衰减的。会不会被我们的软弱抵消掉？完全不会。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放了一个图片，你知道这个图片也是讲一个故事，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人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叫什么？叫雅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雅各被他爸爸以撒给赶走了，然后他去到一个地方叫伯特利。在伯特利那个地方呢，雅各没钱住旅店，住的什么地方啊？住在旷野里，躺在一个石头上睡觉。他躺在石头上睡觉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上帝给他一个异梦，异梦里有什么？有天梯。天梯上面上帝来跟雅各说什么话？上帝跟雅各说，雅各看见了吧，欺骗爸爸就是这个后果，是不是这样说啊？你骗爸爸，你看看你骗爸爸，现在就住旷野了吧，原来在家里有毛鹅绒被子，是吧？现在这么惨，你看你爸那么有钱，连1000块都没给你，你想一想吧，上帝是不是这样给雅各做了这样一个梦？没有，上帝在天梯上去下来跟雅各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这个地方你纵横东西南北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好像雅各没做任何错事一样。为什么？上帝瞎眼了是吧？上帝没看见那个事儿是吧？雅各他们骗的时候没骗住以撒吧，上帝给骗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 因为上帝的祝福不被人的软弱所削减，你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得上帝的祝福，而且我得祝福的原因是什么？是我的行为表现吗？是因为谁啊？因为上帝。因为谁啊？因为主耶稣基督。阿们吧。耶稣基督是不改变的，耶稣基督是完美的。我得福的原因不在我身上，在格哥他山的十字架上，在死里复活的空坟墓那里，在耶稣基督手上的钉痕那里，在耶稣基督肋旁的枪伤那里。所以耶稣已经钉了十字架，耶稣已经复活，耶稣已经为我受了枪伤，所以我的祝福永不改变。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上帝做的事情他绝对不会让我们走后门，绝对不会自乱逻辑，是有真正正确的逻辑，是基督。你把基督抛开了，你没有办法理解任何上帝做的事情，但是你在基督里去思想的时候，你才知道上帝做的事情是何等的合情合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论福，上帝说我赐大福给你们，你甚至会使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得的福极其大，所以就有一个现象产生。什么现象产生？我们在这个世界是世界不配有的。这是不是圣经里面讲的？希伯来书就是这样说的，我们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为什么我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但世界却把我们当成渣子？因为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和天国的价值观完全相反的。天国的价值观是荣耀的、美好的，世界的价值观是罪恶的、是败坏的。所以世界不明白我们的价值。所以我们这些信了耶稣的人，因为上帝那永恒的最大的福音的祝福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个世界是败坏的，不配有我们。我们配得住的是什么地方？一定是荣美无比的地方。什么地方啊？天上新天新地。因为上帝不会把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这是人会做的。上帝会不会做这个事情啊？不会。所以那你说梁弟兄，那你这样讲，为什么我们信了耶稣，上帝不马上把我们接走？为什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不马上把我们接走？上帝要折磨我们是吧？说的你们信的耶稣太便宜了，所以让你们在世界里好好受一番折磨，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上帝的意思是好的还是折磨我们的意思啊？好的。上帝让我们留在世上有很多很多的美意，包括我们要传福音，包括我们要爱我们的家人，然后直到时候满足的时候，上帝会毫不犹豫地接我们走。所以有些人很年轻，30多岁上帝就接他走，有些人像摩西一样120岁上帝接他走，还有一些人像先祖，有些活的岁数更大，几百岁了上帝接他走，对吧？还有一些人很小上帝就接他走了。神的意思是好的，因为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属的是新天新地，天堂才是我的家。所以你看上帝跟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要提醒他说，你看天上的重心，你要知道其实你的家在那里，你的后裔在那里，你的归宿在那里，你的根也在那里。为什么？因为你是领受三大祝福的人。名，我叫你的名为大；国，我要叫你成为大国；福，你要得大福，甚至是万民都因你得福。这三大福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我们有没有差一个？三大福我们真的都有吗？都有。你的名大不大？大。因为你的名在谁那里？在上帝的手里，在生命册上，在天上。阿们吧。你的国大不大？大。因为你是天国的子民。神的国现在在不在我们这里？在。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阿们吧。那个至大的福音我们领受了没有？领受了。我们现在有没有资格传扬这个至大的福音？有。所以你就知道这三大福我们都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假设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不是太有钱，甚至像拉萨路那样子的只是做了一个乞丐，请问他是个穷人还是个富人？富人。因为他三大福都在他身上。阿们吧。只是上帝说这个乞丐拉萨路你不需要管那么多钱，仅此而已。但有些弟兄姊妹有管理钱财的恩赐，上帝说我给你很多钱让你管，好不好啊？好。那你说我很多钱，我能不能过？我是不是不可以过好日子？绝对可以。你可以买很大的房子好好过，让人看见的时候也把荣耀归给主，对吧？我相信亚伯拉罕肯定不会整天住茅房，对吧？亚伯拉罕肯定住得很漂亮的地方，因为他很有钱啊。 我们当中其实有些企业家也比不了亚伯拉罕，人家能打仗的夫人就318个，我们有些公司都顾不到318个人，是吧？你想想他是多么富裕，但是上帝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我做拉撒路我也欢喜，我做亚伯拉罕我也欢喜。所以在天上你看拉撒路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是不是亚伯拉罕在那安慰他说，拉撒路，哎呀，你吃苦了，你做乞丐你好，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就表明什么，在天上不管在地上你是个乞丐还是个富豪，大家在天上都欢喜无比，完全一样啊，弟兄姊妹，因为我们领受最大的福都有了，这个福是无穷无尽的，阿们吧。你有已经有无穷大了，你还在乎那个0.001干什么？不就是这样子吗？所以你明白这些时候，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从上帝那里领受了三大祝福。最后我们讲，我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那么我们作为亚伯拉罕的属灵后裔，我们从他身上，从他领受的三大祝福当中，我们得到哪些激励？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说，我说讲到我们从亚伯拉罕身上领受的激励的时候，我说我要讲天上的心。为什么要讲天上的心？我为什么用这个讲第三点？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15:5，我们一起来读。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那后裔将要如此。弟兄姊妹，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是信心之父，所以我最后给大家的鼓励是三个坚信。第一个坚信是什么？你要坚信我已经继承了亚伯拉罕的福，亚伯拉罕的福，因为我是他的后裔，阿们吧。所以你去看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你能数得过来吗？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所以亚伯拉罕看天上的众星的时候，看见了他的后裔。我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就是。所以我们就是亚伯拉罕仰望星空的时候看见的众星，这就是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亚伯拉罕看见天上的众星的时候，他是满心的欢喜还是满心的忧愁？他是大大的感恩，大大赞美，还是满腹的抱怨？一定是大大的赞美，阿们吧。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看见的天上的众星。亚伯拉罕的福在我身上丝毫不差。我们很多时候的软弱是不相信自己是蒙福的人，所以魔鬼就大有机会利用我们的软弱压制我们。只要你相信亚伯拉罕所有的福我都承受了，你整个人的样子就会不同，你就会显出迥异于世人的样子。你在工作当中，不管你做的是什么工作，这个时候在你身上有天上的光发出来，因为我们本是天上的众星，阿们吧。你要明白这个点的时候，你就大有信心。这是我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约书亚记21:45，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我想请大家第二个坚信是什么？坚信你的家。你要坚信你的家是怎么样的家？你要坚信你的家是充满了天国的。哎呀，梁弟兄啊，我先生还没信主啊，这个老不死的东西气死我了。要不要这样子啊？不要。我告诉你，即便你家里还有没信主的家人，天上的祝福在你们家，这是真实无比的，阿们吧。上帝的祝福越过人一切的软弱，你真的要看到这些。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一家三口，当然有些人一家五口多少更好啊，但是我就放一个图片，我想让大家去明白。你要知道上帝给你家的祝福像大海那么多。然后你们家人有没有缺点啊？有。你们家人的缺点像什么？只不过像海边的几粒沙子而已。但是如果你总是盯着那几粒沙子，你就很难受了，你就巴不得要离婚了。特别是你把那个沙子再塞到你的鞋里，每天走路的时候踩一脚，每天走路的时候踩一脚，你觉得哎呦，梁弟兄你不知道我的苦啊，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师母对你很好，当然了，你不知道我先生那个糟糕啊，哎呀，我离婚是应该的呀，就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离不了婚呢，气死我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太看人的缺点，太少数算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就很忧愁。不是的。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真的， 像我们在爱的港湾里面带着大家每天要领受上帝的祝福，要数算恩典。你不要说数算恩典有啥好数的，数他缺点我可以数一天是吧，数他恩典，数他身上的好处十秒过了，十秒我就停下来，我就说不出来了。因为我们不习惯，其实上帝的恩典真的浩大无边。你经常学会真的数算恩典，数算恩典你就不一样。当然还有一些跟你们讲说，梁弟兄我还没结婚怎么办，你总有家，阿们吧，你有你的父家，你去数算恩典，你常常数算恩典，你真的会越来越多的发现上帝在我的家里面，上帝在我的人生当中，他的赐福真的比大海还要宽广，真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蒙大恩的人。所以我家人的缺点真的就像沙粒一样，大海过来的时候有一万粒沙子在那里，怎么样，大海能不能淹没那些沙粒啊？完全可以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欢喜。所以像我们读了这节经文一样，耶和华应许给以色列家的话怎么样子啊，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所以你去读圣经，上帝给你的应许一句都不会落空，上帝给你的应许不会成为你哀叹的说，哎呀这个应许真美好，我在梁弟兄家看见了，我在李姊妹家看见了，就是在我们家呀影都没有啊，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上帝应许以色列家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只是你不喜欢看恩典，你习惯看缺点。这是我们文化的问题，我们中国的文化是特别喜欢找缺点，孩子学习都给他们一个错题本是吧，哪个题错了抄上去，记得你错在哪里，然后就不记得你胜在哪里。不是的，去数算主的恩典，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福，给亚伯拉罕家的福，也是给你家的福。你的家必成为耶和华荣耀的居所，你的家必能见证福音的大能，阿们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十二章三节，我们来读，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在说，我说我请大家去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还想起来一个事情，想起来什么事情呢？就是你记得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的时候，他问过门徒，问门徒什么呢？说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站台代表大家说了很重要的话，那个人叫彼得，对吧？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然后上帝说你这个话不是属血气的教你的，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然后主耶稣就讲了一个重要的话，他说我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所以这个话彼得就有天国的钥匙，其实是不是只有彼得有，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么这个话再结合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上帝跟亚伯拉罕讲的话，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真的是遥相呼应，阿们吧。那我们去看这些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要第三个信心，什么信心？我能祝福万民，阿们吧。万民可以因我得福的，我在上帝那里领受了丰盛的恩典，领受了福音的祝福，所以我领受了福音，我一定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认识耶稣基督，因为这是上帝所应许的。而上帝给我的天国钥匙是什么？我告诉你，其实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就告诉我们，其实天国钥匙有很多方方面面，非常丰富。但从我们今天领受的经文来讲的话，你知道天国的钥匙就是祝福万民的应许。你怎么把天国的钥匙拿出来，像我们放的这张图一样，能够把人的心门打开，你知道用什么吗？你要知道你是一个罪人，是不是这样子打开他的心？你要什么？你要像上帝那样子，我今天来到你这里，我要把祝福带给你，阿们吧。我为什么要祝福你？不是仅仅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不是因为今天我仅仅因为我遇见了你，因为什么？是因为上帝要祝福你，因为上帝爱你，上帝愿意把永生的福赐给你。弟兄姊妹， 我们很多人觉得说，梁弟兄，我觉得讲这个话没有用，其实这个话很有用，只是很多时候你自己不相信这个话有用。你若真的相信，你说是的，我给上帝的祝福，这个我用上帝的祝福来祝福人的时候，一定大有果效。你去说这些话会感动很多很多的人，你去告诉他说，那位至高的上帝跟你有关系，愿意祝福你。你去试试这样传福音。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会碰到你吗？你知道我为什么又有感动要跟你讲这些话？是因为上帝愿意爱你，他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他以慈爱吸引你。当你这样去说的时候，圣灵就做工，很多人的实心就被感化，变成柔心。因为我们拥有祝福万民的权柄，那个钥匙，我们拥有祝福万民的应许。你只要把上帝的祝福拿出来，就像我们今天讲，上帝的祝福有能力还是没能力啊？能力大得不得了。你把上帝的祝福拿出来的时候，能把最封闭的心门都能打开。这就是上帝他应许的，他答应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不相同。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讲，我们去看亚伯拉罕领受上帝的祝福，上帝给他三大的祝福，而这三大祝福也是上帝给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位。阿们吧。论名，我要让你的名为大，我要使你成为大国，你得的福如此的大，是福杯满溢，你要使万民得福。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欢喜感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大大的赞美，感谢主，你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我们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啊，我们蒙福的原因根本不在我们身上，而在你身上。因为你是纯全的羔羊，因为你为我们钉了十字架，因为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要得永生的福，永不改变，永不衰减。因为我们在你面前蒙的福是如此的大，所以凡靠近我们的都要蒙福，那想咒诅我们的全然要失败。愿你使我们看见这些，我们就满心的欢喜。愿你丰盛的恩典，奇妙的作为彰显在你百姓身上，使我们在你面前凭着信心欢喜畅快，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